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上一节谈的法身遍满嘛，对不对？刚刚要下课前谈的真如无差别义。那这个真如差别义有两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本性清净，然后这个不二就是不改变，就是没有从垢秽而变成清净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没有垢秽与清净的改变，本质就是清净，都是如此如此。好，所以这个本性无差别指的就是心的本性清净，说没有差别，就是都是一样的清净，都是一样的清净。好，那再来导师有问了进一步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真如的本性清净为什么可以称为如来藏？真如是真理哦，如来藏是什么概念？如来藏是如来，对不对？如来跟真理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对不对？为什么他可以说这个真如在众生身中，为什么可以说是如来在众生身中呢？好，所以这个是导师接下来这一段要解说的了。好，那导师就说，先说明如来这个语词的意涵是什么。好，从导师前面的文开始来看，导师说本性清净，真如的本性清净，那为什么可以称为如来藏呢？那如来其实是它中间的这一个 gata 就是去，或是 agata， gata 是去， agata 是来。所以在佛典里面有两种翻译，一种叫如去，大家不要以为是不是在开玩笑，真的有翻成如去的了。下次再把经文给大家看，或者有的翻成如来啊 ，tathagata 就可以拆成如去或是如来啊。好，那这个去或是来呢？那导师说，这个来去就是行嘛啊，或者是到达某一个境界，有没有？到达如，对不对？或是入，去到，或是这个可以是从来这个字来，来就是来入到某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好，所以大家把这个到达把它圈起来，入把它圈起来。好。接着导师就是说，这个 gata 或者 agata 呢，有来去、到达、入等等的这一些意思。那如来是什么？为什么名为如来？它就是真如的契入者，契入就是前面那个入。大家把它画一条线，把它连起来。或是真如的体得者，体得就是到达，有没有？得 attain， 英文经常翻成 attain 啊。所以也就是真如离杂染而达就是达到啊，最清净法界的阶段。所以如来是什么呢？就是真如的契入者，真如的体得者，也就是真如的离杂染而达最清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前面我们再回忆一下，导师说法身是什么概念呢？ 不是法身的定义，大家看一下355页的法身片满意。第一个，法身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有没有啊？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如来，也就是真如离染而达到最清净法界的阶段啊。所以法身真如其实他们是同样的概念的，同样的语词，只是说他们虽然都是在描述真理，但因为名称不同，而所表达真理的某一种特质也有所偏重。好，真如要表达就是他本来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本来就是如此，这样如此如此。好，所以真如遍在众生，那如来又是这一个真如的器物者，或是体得者，也就是真如离杂染达最清净法界的阶段，就叫做如来。我们看到357页啊、哦，好，所以如来之所以为如来的清净真如啊、哦，也就是。如来之所以为如来的这个因素，就是这个清净真如，因为悟了清净真如才名为如来的嘛，对不对？是一切无差别的，与众生的如没有任何的差别。众生的如为烦恼所覆障，这样众生本性清净而为烦恼覆障，当然就可以称为如来障。如来只是离垢而已，众生就是为烦恼所缚，这个如都是一样的，所以如就代表如来，对不对？因为如来是体悟真如，从这样的角度跟如来做连结，真如是众生跟如来是无差别的，那真如在众生阶段跟如来阶段它本质都是一样，都是清净，不一样是什么？一个是离染，一个是被杂染所覆盖，本质都没有变。覆盖是外来的，不是它变脏，没有，它本质一样，是被盖住而已。好，这个是真如无差别义。好，再来佛种性义，这边导师先说明，种性就是这一种Godra 这一个字啦，那导师说是如来藏三义中重要的一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啦。好，大家再回忆一下，法身遍在，真如差别，这边是什么？种性实有，就是确实有。好，那这边有一个字呢，这不晓得当时为什么会被改到这个彼一切诸佛，这个彼应该是一字啦，大家把它改掉，改一下，这个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变成彼，一它就是一个人在一个衣服的一，一一切诸佛平等法性身，一范本，他说一范本是佛种性，佛种性这边给大家这一个加粗画底线，只有佛这个字，对不对？大家再把它延伸，也是佛平等法性身，这整个对应到范本的佛种性，佛平等法性身，这整个就是对应到范本的佛种性。好，再来导师说明种性是什么概念呢？种性在印度呢，它是一个带有阶级这个观念的语词，比如说婆罗门种性就是婆罗门阶级，刹帝利种性就是刹帝利阶级。 那生在某一种姓中，在社会上就属于这一个种姓，也就是你出生是什么种姓的人生出来的这一个小孩子，那他就是那个种姓的，属于那样的一个种姓，所以导致说这种姓也有协同的意味。你有这样的协同，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属于这样的一个种姓。好，那协同不同呢，就不属于这样的一个种姓。协同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怎么讲，你如果是没有刹帝利的协同啊，你再怎么努力你也不会当上国王，懂意思吗？你要有这种协同，你才能够达到这一个种姓里面的最高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一样到佛，应用在佛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佛是法王，对不对？你要有这个佛的种姓，你才能够成为佛，要么你怎么努力，你是贱民，永远都是贱民的，你必须要有这个协同。大概是导师要做这样的连结。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应用在佛法中呢，佛是最高尚的，众生可以成佛，那众生就要有佛性，你要达到这佛这样的一个地位呢，那你必须要有这种协同，你这样努力才能够达到。那佛种性，导师这边用的语词是对佛果而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佛种性，它其实它要代表意义就是佛的因性。那它是相对于佛果来说的，它就是要代表一个成佛的因性，它跟果是一个相对的，由因才能够成果，相对于佛果来说的，或者跟佛果是有一种对相关联性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好，那再来导师就再回到前面说的如来藏九个譬喻嘛，宝性论用九个譬喻来说明这个如来藏的三个意义。那这个佛种性意呢，用的譬喻就是九个里面的五个，他用三一五嘛，三一五。那在如来藏九个譬喻当中呢，后五喻是譬喻佛种性的。好，那导师说这个寄送里面呢，他有谈到，他说这个他会先说佛种性。等一下我看一下没有这个文。因为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有蛮多看不懂，所以就去对一下这个宝性论的比较完整的文，还有 OK， 还有这个范本的内容。那它有音译啊，因为看音译比较快，比较容易对到范本相对应的部分。好，那导师说这边他会先讲佛种性有二种，第一个如这个地底下的这个宝藏，这是地藏喻，地底下的宝藏。第二个是果树喻，就像果树一样。导师说这个是通说，那以宝性论谈到佛性有二种，一者如地藏，二者如果树。无始世界来，自性清净心，修行无上道。好，导师说这个是通说，通说就是通说有二种佛性，然后呢，这二种佛性呢又分别出三种佛身，可以吗？前面两个譬喻 总说佛性有二种譬喻啦，二类的佛性啊、哦。那接着后来的导师说，然后约金相轮王镜相三欲呢，分别的说明，那就是依种性而生起，就是举，就是如依种性而生起的三身啊、哦。那金相譬喻什么呢？大概写一下，金相譬喻法身啊、哦。那镜相譬喻什么呢？化身啊、哦。金相譬喻法身，这后面五欲，前面二欲，地藏跟果树是总说或是通说，依着这二欲呢，然后继续谈佛的三身，佛的种性，然后开展出三身，金相是对应法身，然后镜相是化身，那轮王当然就是什么所谓的报身了，是三身，就是这样的一个譬喻。好，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宝性论》的论文，他说依二种佛性得出三种身，依出譬喻得知有出法身，这个出譬喻就是地藏喻、啊、那第二譬喻得知有二佛身，也就是果树喻呢，有这一个报身跟化身、啊。佛真法，真佛法身境犹如金真金相，这就是金相喻，有没有？哦、法身就是金相，可以吗？哦、以性不改变，摄功德实，法身就是一切功德的实体。好，那正大法王位如转轮圣王，那这个应该就是报身了、哦，依止镜像体有化佛显现，镜像就是化佛，对不对、哦、就是第二个譬喻，就是有这个轮王喻，应该是喻这个报身，然后那这一个镜像喻呢，有就是喻这一个佛的化身，可以吗、哦、大概这边导师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哦、这样的意思。好，再来导师又举了一段内容，他说以依自体性如来之性，这个性导师后面刮胡戒就是如来之戒了、哦、达土、诸众生藏、哦、是故言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句话什么意思？导师后面有白话解说，也就是依如来戒，依自体性如来之性，就是相当于依如来戒，可以吗？然后说一切众生，就是诸众生之如来藏，诸众生之藏就是说一切众生的如来藏，也就是依着如来戒，如来的因性、哦、来说明如来藏、哦、所以这个种性它就是因，如来的因性，原因的因、哦、好，我们来看导师357的最后一行，导师最后一行说，所以论上说以是义故，说如来性因、哦、也就是如来戒这样的一个因、哦、此名何意？此中名性意以为因意、哦、什么意思呢？这个性呢就是达土、哦、因呢就是黑土、哦、也就是这边说这个如来戒呢、哦、虽然用这个戒呢、哦、如来之戒来说明这个众生有如来的因呢、哦、 成为如来的因。所以如来种性是从如来的因原因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这一个358页，358。如来性或是如来界，它的梵语就是 Tathagata Dhatu 的这个界呢，就是因的意思。这个界有原因的意思啦，依如来界为因而有如来果，所以种性，这个如来的种性是约因这个意义来说，所以这个种性是约因说，约如来的大土来说，大土就是因。总而言之，绕来绕去，转来转去，佛种性就是在讲佛的成佛的因的，他有必须要有这样的因才能够成佛。好，我们看这个解说了。导师这边提到论中，在这一段呢，引了阿毗达摩大圣经的无始时来性，这个在大色大圣论也有引用到，就是无始时来界，这个性就是界了。界有时候被翻成性，有时候被翻成界，导师后面有个括号界，对不对？他要补充说明这个性就是界的意思，就是 Dhatu。 Dhatu 就是因的意思，原因的意思，以说明种性。无始时来呢，就有如来的这样的一个因，并且引圣曼经说，依如来藏故正涅槃。世尊，若无如来藏者，不得厌苦，然后乐求涅槃。不得厌苦，也不得乐求涅槃，什么意思？若没有如来藏呢，众生他就没办法这个厌离苦，然后去心求涅槃。因为若一切法是生灭的话，你灭了，你怎么让有办法让它继续呢？你要有一个东西不灭，你才能够这一个修行得解脱。好，所以老师最后在引完这个经后面说，这都是为了说明如来藏。那它是什么？究竟如来法身，不差别真如体相，必定佛性体，于一切时一切众生中皆无余尽。好，所以导师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虽说三义其实只是一事，三义大家知道了，法身遍满，然后真如差别，佛种性实有，就是真实，就是确实有。那一事是什么呢？如来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这件事情，这三义都是要说明为什么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一事。好，如来法身不差别真如，必定佛种性，不就是如来藏三义吗？所以三义只是一事，不过说明不同。怎么样说明不同呢？从佛说到遍众生中，这是法身遍满义。从众生说到有佛性，那这是佛种性义。那约众生与佛平等，这是真如差别义。也就是导师在把这三义呢，再做一个归纳， 就是三义，它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说明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件事情。一事就是它了，那三义它其实就是三个角度，从佛说到众生，骗众生就是法身义，然后从众生说到能够成佛，就是要有成佛的因嘛，是佛种心意，对不对？那说众生跟佛平等，这是真如差别意，就是这样子，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也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的法身，如来智慧，一切众生都有真如，对不对？跟如来一样，那真如它其实是真理的别名嘛，但是如来藏是众生具有如来哦。那真如跟如来的关联就是，如来是体悟真如而成就了，所以真如众生有，佛也有，那众生是这个真如被烦恼所缚，如来是真如离垢的状态，所以众生有真有如来，那只是还没有离垢的如来，就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好，结说，我们三义讲完了。宝信论的三义导师这一段呢，不断的重复，当时在编排这一段花了好多天了，睡不好，因为不断在反复，这边已经做一个解说了嘛，那但是后面又要一个解说，但是这个解说又有点长，你要再开一个主题又不好开，也就是这边也是在做归纳了，导师归纳做了很长，这一段一直都在做归纳，一直都在做归纳，所以有三义都是为了众生有如来藏，这已经在做归纳，对不对？三义已经讲完了，那后面再来一次三义，对不对？那这应该也还是在做归纳，也是在做一个总结，但是导师这边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就是宝信论以三义来说明如来藏，那说明如来藏的字体，什么意思？就是宝信论在如来藏章呢，也就是四法里面的佛性或是佛界这一个主题里面呢，他用了十个门，大家还记得吗？给大家看一下，十门啊，应该是在这边，十门有没有？宝信论的如来十义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这个字体义，有没有？体因果业相应行，实差别骗一切不变无差别，有没有？十义里面有一个体，就是这边所说的字体啊，说明如来藏的字体，以三义来说明如来藏的啊，是以也就是宝信论。如前面所说，是以三义来说明如来藏。那关于在说明如来藏的字体呢，也是从这三义来说，就是导师最后结论再举出一个证明来，就是如来藏就是从这三义来说。那在这个字体里面，大家看到359页，在讲这个字体义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寄颂。其中说，自性常不染，如宝空净水。宝是什么呢？摩尼宝珠。空是什么？虚空。净水就是水。大家写一下，这里面有三个譬喻了。 好，导师说三个譬喻的解释呢，汉译本所说呢缺略就是这个有点略了，算是没有特别去讲啊、哦。但是依范本跟藏文本呢，它的这个内容其实就是约三义来说的啊、哦。它有范本有解释，他说如来的法身的威神力呢，能成就众生如摩尼宝珠，这是法身，对不对？摩尼宝珠是法身的威神力啊，然后能够随众生的意乐而成就，满足他们的愿啊。那真如不变意呢，就如虚空一样啊。在范本的解释有这样的内容啊，这个不晓得能不能找得到。好，对。自信常不染，如宝空净水，信法即般若大三昧大悲等、哦、那这边呢寄送里面就有谈到这个譬喻啊、哦、这个摩尼宝就是 wish fulfilling jewel is to be known of absolute body, 就是法身啊、哦、真理法身 absolute body of the Tathagata、哦、然后呢 resemblance, 这个 PV to the sky is to be known of reality 就是真如的翻译 Tathata、哦然后呢 resemblance to water 就净水 is to be known of the gem of Tathaga 这个gem 就是种姓啦、哦、这个是一个生物的一个语词啦、哦、种姓所以这三个譬喻从这个范这是音范本的音译啦齁、哦、他在解释的时候这个 gem of the Tathagata 就是如来种性可以吗齁、哦、然后这前面的这个 reality 是真如齁、哦、然后 absolute body 呢 of the Tathagata 它就是摩尼宝珠也就是这三个譬喻，一个譬喻法身，一个譬喻真如，一个譬喻什么佛种性、哦、那导师这边再举，在如来藏的体，在十门里面的体这一门呢，讲到这个三个譬喻，就是宝摩尼宝珠、虚空跟净水喻，在解说的时候，也是依这如来藏的三义来说，有没有？哦好，那所以导师，我们看到下面虽有三种譬喻，三种譬喻就是如来摩尼宝珠、空虚空跟净水啊、哦，同样比喻了什么呢？自性常不染啊、哦，自性常不染就是本性清净的意思啊、哦，这就是如来藏的字体。好，那导师接着说，不同的说明其实是相通的了齁。什么意思呢？这个大概是可以这样理，就是说这个佛种性与佛种性还有真如二义相通之处齁。那比如说导师举的第一个例子四大章，四大章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吗？四大章就是那四法，有没有、哦、佛性还有这个佛菩提佛法佛业，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幕有没有，四大章就是这四法， 就是佛性、佛菩提、佛法、佛业。佛性就是佛界了，菩提就是菩提，佛法就是佛功德，佛业就是利他的事业。好，那这个四大藏中说明如来藏的部分呢，就是佛界，也就是四大藏就是佛界、佛菩提、佛功德跟佛业。好，那导师说如来藏的九种譬喻里面，汉译本说诸佛者入喻如来藏，一直到这个摸相喻者如来藏相似。这里面导师说都是如来界，这边的如来藏都是如来界这一个字。九种譬喻讲佛界啊，那这个汉译本有这个佛喻如来藏啊，还有摸相喻，就如与如来藏相似啊，都谈到如来藏，对不对？范本都是如来界。好，那再来第二个，又如真如，这如来界其实就是佛种性啊，可以吗？哦，如来藏就是佛种性啊，因为这边讲到佛界嘛，佛界就是佛的因性，佛的因性就是这个佛种性。好，那再来导师又提到这个真如有离垢及有杂垢，第一个是杂垢了，第二个是离垢，对不对？这就是佛界与佛菩提二藏。就是关于如来藏有不同的语词，但是它的意涵它可以相通的啦。真如有杂垢跟离垢，就是佛界布达达土跟佛菩提二藏。佛界是什么呢？就是真如杂垢还在因位的状态，可以吗？佛界就是佛的因，就是真如它被烦恼所覆盖的一个状态。离垢呢，就是佛菩提，佛圆满证悟的这个佛菩提啊。好，那么佛界与如来藏都就是有垢的真如啊，也就是如来藏、佛界还有真如。真如里面又分有垢跟无垢，对不对？那有垢真如就是如来藏，也就是真如，我们前面不是说它从无差别义来说吗？对不对？那这边在讲真如的时候又提到有垢真如跟离垢的真如，那这个有垢的真如就可以，所以就是相当于如来藏或者是佛界，也就是佛的因性了。那佛的因性就是三义里面的这个佛种性，懂意思吗？真如也可以谈到佛种性的这个意义上去。所以导师说这个不同的说明也可以是相通，你从真如的有垢就可以相当于这个佛种性这样的一个意义。这一段当时在编的时候有点困难，就是到底什么叫做不同说明其实是相通，什么叫不同说明通，相通是怎么个通法。当时反复这样的一个看，就是最后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心得，就大家就姑且 就是先这样子了解了哈。因为这一段导师在谈的时候呢，感觉有点插进来哈，就不晓得跟前面怎么样做一个搭配。他又是最后了哈，三义已经讲完了，讲完之后他也做了归纳了哈，那最后又来了这么一段。到底要跟前面怎么样做一个连结呢？那其实他也就是要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这一些三义呢，在不同地方处处都显现出这样的一个内涵，这是第一个。再来，不同的这一个说明里面呢，也都有三义间彼此这种共通性。比如说在讲真如，你有讲到有垢的真如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佛种性嘛，对不对？佛的一个因性还没显发的一个如来、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导师最后又总之了、哦、又来了一个一体三义，有没有、哦、他又在回应前面所讲的这件事情，讲了一大段，好像又是新的一个内容。那最后的一个总结的一个结论，又是一体三义，对不对？哦、又来一个总之，总之就是前面所说的要做一个归纳了嘛、哦、好，所以在这边当时在读是还蛮困扰，就到底它跟前面的文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最后就决定，就是说它这边是一个最后的总结的归纳，然后总结归纳再提出不同的事证来证明、哦、一样都是这三义，然后又顺带的谈这三义在谈真如的时候也可以谈到佛种性、哦、那等等之类的啦、哦、好，然后我们来看最后这个如来藏虽有三义而体是一这一段，英文啊大写 ABCD 的 D、哦嗯、总之依宝性论所说，法身遍入众生，真如真净不二，众生有如来界，也就是如来种性，它是一体三义，如来藏是依此而立名的。一体就是如来藏，或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或是一世了。前面讲一世三义，这边讲一体三义。那一体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讲如来藏嘛，它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依着三义而安立这个名称。三义就是法身义、真如跟佛种性义。好，再来，导师前面都是在谈这个三义，对不对？那在瓜胡儿这一段，导师谈的这个如来藏本性清净这个特质，本性清净从哪里？刚刚我们在哪里看到？在真如无差别义当中看到，对不对？好，那这边在针对这一个本性清净呢，再做一个结说了，也做一个归纳。好，导师说呢，如来藏本性清净，在烦恼所藏中呢，还是本净的。它虽然覆盖着烦恼，但是这个烦恼不是它的本质，是外来的，可是可以被去除的，所以还是本净的。本性净而还在烦恼藏中，所以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哦、约众生未说呢、哦、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是约众生未、哦、也就是如来藏是约众生未而说，也就是众生未的如来。所以如果是已经解脱了，还名为如来藏吗？不是哦，名为法身，对不对？哦、在众生位 具有如来的这一个本质，跟如来一样清净的这样的一种种种的德性呢，那就称为如来藏，也就是被藏在众生身心中的如来了，胎位胎藏中的如来。嗯，好，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教学呢，点出众生位中的本性清净。那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来藏，它其实是成佛的因性，也就是总性义啊。本净是从真如无差别义，一切众生都有。那其实这三义里面都谈到法身遍在真如无差别总性实有，对不对？真实有啊。所以这边还是在做一个总结，但是在总结的时候，导师特别点出这一个真如无差别义的这一个本性清净。那为什么把它摆在这个最后呢？因为下面一段就要谈自性清净心。本性清净是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反正它就是如来藏。但是下面要讲如来藏就是一种心，清净的心啊。所以导师有一点在铺陈，就是把这个内容摆在最后，要跟自性清净心做一个前后连结的一个啊的一个铺陈。但是前面又讲了一大段，又在讲三义，对不对？好，那最后这一段主要是从真如差别义，然后讲到这个最重要的如来藏的概念，就是成佛的因性，其实就是种性。好，以上这一个就是把这个如来藏的三义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希望大家今天有对这三义有清楚了。反正就是这三义其实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一切众生为什么都有如来藏，从法身的角度、真如的角度、佛种性的角度。佛种性是从成佛的因来说，真如是从这一个佛所体证的这一个真理来说。那法身呢，它也是某种层次上也是真理，但是他从真理在谈到这个佛的智慧啊，圆满的法，佛的圆满的功德就是法身嘛，哈。那他当中佛智慧跟法性呢，它是不二的，所以从法身谈到一切众生有如来的智慧啊，那正讲反讲啊，左讲右讲。他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讲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是什么意义啦，就是回应一开始导师所说这个如来藏有这个神我的味道嘛，对不对？到底依什么意义而说，就依这三个意义而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回去再反复再稍微思维一下，这个就是宝性论最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如来藏怎么理解？从三个角度来说，这三个角度来说明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那导师在其他的地方有谈到，他某种意义在淡化神我的味道，他把这个如来藏跟法性做了一个连结了，对不对？跟诸法实相做了连接，但是做连接之后还是有这一种本有如来功德智慧的这种本觉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来说，那这个变成是一种从法性的意义而在衍生出来的一个诠释了。所以导师说他有在，因为经都这么说嘛，对不对？但是他是从法性来说，从真如来说，从佛的因来说，种性来说。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